第十六集，我被顾且行吓得腿软，生以为自己又闯了什么祸，因我实在无法相信，这向来不近女色的太子爷如何开窍了要去逛青楼。即便是开窍了，一贯注重体统的他也不会主动去做这种不上台面的事情。我便愣在原地，张了张口，不知道怎么将疑问吐出来。顾且行飞快瞪我一眼，拧着眉头道：
不是喜欢逛吗？今日叫你逛个痛快。
我还觉得事有蹊跷，不过我和顾且行的想法向来不对路，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是很正常的。可他既然对我提出了这样奇葩的要求，必也做了番强烈的思想斗争，我必须成全他。我在里屋换好衣裳，一瘸一拐地来到顾且行面前。他低头看了眼我的脚面，拎小鸡似的将我提出交华殿，塞进早就备好的马车里。他这个人做事向来雷厉风行，我心里还惦记着方才那一手清一色，马车已经驶出了宫门。猛然抬眼时，才看到顾且行正在宽衣解带，我便又愣了。他穿着素白的中衣，真丝绸缎流畅服帖，隐约可见旗下分明的肌理。我从来没这样细致地打量过他，是才略略开始认同顾且行确然是个有魅力的男子。整日面对这幅英挺的风景，又要把持一颗近水楼台的春心，实在难为了东宫的侍女蛾子们。我见他表情严肃，忍不住调他一戏，微探头道：
皇兄，你可记得当年你同我争那株血珊瑚，我在你肩上咬那一口？
顾且行拿着一件玄色袍子，穿衣服的动作顿了顿，竟侧目回望于我，懒懒道：
你还想看看吗？
不必了不必了。我抖抖眼皮，摆手干笑。虽我与顾且行是亲兄妹，多年来到底不算亲近，太子爷的皮相我自然是不敢染指的。这天下太平久了，正是个八卦横行流言漫天的光景，便是今日顾且行当着我的面宽衣解带，这事情传出去都将沦为皇家的丑闻。如此说来，顾且行今日还真不大体统。我们来到醉影楼的时候，正赶上红牌亮相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此次造访我十分低调，主要是不想跟甄妈妈照面，依照她的性子，看到顾且行这副皮相必定要调戏一二。而顾且行哪里是经得起调戏的性子，未免醉影楼遭灾，我还得避一避才是。我们在角落里坐下，顾且行生来天资聪慧，连妓院也不在话下，很快便进入了状态。小厮端来酒水茶点，高台上琴瑟丝竹绵绵，几位红牌并肩而立。既然顾且行邀我陪他逛妓院，我自然不好怠慢了他，便决定叫两名红牌过来陪他一陪。外头叫价声此起彼伏，我耐心等待出手的时机，等那价格叫至封顶，我才慢悠悠地甩出高价来，顺便看了看顾且行的态度。见他低头抿酒，又优雅又淡定，想必是没有异议。为了少些废话一举得手，我给出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寻常姑娘的身价。我本是势在必得，却不知哪个角落里传来个男子低沉的声音，将我的价格翻了一倍。此人直接翻倍，我便觉得有些受了侮辱的意思。但当着顾且行的面，我又不好出手过于阔绰，让他抓我个挥金如土的小辫子，只得撇撇嘴忍下，等着标下一个。顾且行眼眸微睨，一千两三个字说得举重若轻，很有气派。我暗暗吃了一惊，不知道这位红牌今日是多大的福分，竟能得太子爷的青睐。那角落里的男子却又再翻上一倍，而这边顾且行亦不放手，竟直接招呼了门外候着的小厮，将一顺金串子丢在桌上，淡淡的道：
10000两，这三个姑娘我都要了。
我好震惊，谁说顾浅行是断袖？谁说他不健全？这一掷万金的气魄足以秒杀任何纨绔公子。顾浅行抿酒不语，抬眼时见我还在愣愣地打量于他，语气轻慢地对我道，
既然同人抢姑娘，就一定要赢。你往日在外头就是这么给人欺负的？
做太子的果然比公主有钱，羡煞我也。甄妈妈亲自将红牌们送过来，顾且行显然对这些庸脂俗粉没什么兴趣，我便左拥右抱，好不风流。顾且行坐在对面打眼看我，我同他目光相接的时候，竟然在那冰块脸上看出丝丝裂缝，像是个深藏不露的笑容。大约是我看错了吧。甄妈妈摇着羽扇倚在一处，今日却是格外的正经。一片欢声笑语中，她竟然道，
这位公子的气度。
我急忙向她介绍这是我的兄长。苏妈妈勾唇一笑，打趣道，
哦，瞧这模样倒是不像。
我干笑无言，顾且行却站起来，侧身面对甄妈妈，冷冷道，
像与不像，自然不是你说了算。
甄妈妈果然是阅人无数的，面对顾且行这尊神物丝毫不显畏惧，轻笑一声，兀自撩开纱帘走了出去。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顾且行跟着走了出去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他惯是如此，我也不算好奇，继续同姑娘们聊天玩乐。因我也算醉影楼的熟客，同这三位红牌算熟悉，闲扯一通后，问起玉如意现下可有空闲。一红牌道，
如意嘛，近来可是请他不动。
另一说，昨日还瞧见在清河画舫里同人奏琴来着。一说，
你却是不知，约莫就是他那位情郎，怕是不出几日就要赎身了。
一又说，
我也是隐约瞧见那公子模样不俗，岂不又是一出风流佳话？
哼，佳话还是笑话可说不准，富家子弟玩弄风尘女子，这才是人人乐道的佳话。
咦，金公子人呢？
他们舌头根嚼得起劲儿，我便兀自撩开帘子走了出来。关于这八卦的真伪，还是找玉如意亲口验证下比较直接。其实玉如意在醉影楼打滚几年，早就攒够了替自己赎身的银子。我也曾问过他为何要流连于此地，玉如意说，若非遇到了良人，身在烟花巷和市井地并没有分别。若玉如意当真觅到了良人，我是打心里为他高兴的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这个良人和我的玻璃心起了点冲突。我找到他的时候是在醉影楼的别院，他果然是同一名衣袂飘飘的家公子在一处，且那家公子穿的是蓝衣，就像未曾稀释的蓝墨，这颜色我再熟悉不过。我停下脚步，用枯枝遮挡住身体，见他们相对坐在亭下，一人抚琴，一人吹笛，琴瑟在御，岁月静好，仙指十三弦，轻拢慢捻抹复调。我看见玉如意眼中蕴散着柔和欢喜的波澜，我也看见那男子美好如画的侧脸，垂目吹笛时青丝拂风，优雅至极。我不懂音律，亦能听出琴瑟和鸣间的婉转多情，炫耳亦刺耳，刺得我心窝生疼。秋风扫落叶，我心中无限悲凉。不得不承认，他们坐在一处还是很相配的，就像风和沙的缱绻。秦伟说他终会离开皇城，而玉如意身如浮萍，随他远走高飞不过是一个念头的事情。而我，嗨，关我什么事呢？我看不到自己笑容里的失望和苦涩， 只是觉得多余，便转身走了。那琴瑟之声也忽然停住。
阿许，
我听到秦伟叫我的名字，带着疑惑，大约他也不能确定是我，那便当他眼花了吧。其实我没有必要逃的，可我却管不住脚步。尽管脚底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，尽管每急行一步脚下就锥心的疼，我还是想快些离开。我怕在他们面前控制不住情绪。还好这花园子够大，道路也够曲折，夜色凉薄，枯枝烂叶将我越走越快，就像儿时常玩的躲猫猫。然我并没有那个兴致，若我方才没有走，现在也许可以佯装欢愉去面对他们，但是我逃了，做贼心虚了，便必须一逃到底。穿过一座拱门，钻进一片厅堂，又是一片丝竹绵绵，我只觉得嘈杂，打算随意寻个地方坐坐。入眼处全是美男，是才发现我闯进的不是别处，正是醉影楼的西楼官院。这官院我也就来过一次，其实和东楼没什么区别，不过是提供服务的性别不同罢了。我走了一路，脚底疼得厉害，也有些口干舌燥了，便大咧咧地往乡间一坐，招呼道：“
上酒。”
今日出宫乃是被顾且行抓来的，如此我便不必担心在外头闯祸，因为不论我闯了什么祸，顾且行都得给我担着，而我也没有闯祸的打算，只是心里郁郁，寻了这么一个没人打扰的角落，我便喝他两盅，把这些没来得及消化掉的情绪发泄出去。小厮哈腰问我要什么酒，我脱口道：“
什么上头最快晕得最厉害，就来什么，最好是一口下肚，便将烦恼忘光光那种。”
好嘞。